同龄，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专家在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的嘉宾是著名的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
陈老师好，马上就要过圣诞节了。一般说这个节日里，孩子们在学校啊也会有一些活动，有些大人呢也要参加一些 party。不过万圣节的 party 呢，看起来让人觉得有一点吓人哦。想请陈老师在今天的节目上跟我们的家长朋友聊一聊，该怎么样引导我们的孩子过万圣节，好吗？陈老师，
这个非常重要哈，因为跟孩子每天的生活产生直接的关系。然后我觉得呢，文化是生活点点滴滴去累积出来的。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能够好的留下，坏的淘汰掉的话，那就更好了，对吧？
嗯。
所以呢，我倒觉得您刚刚在说的时候哈，我脑中就闪出了一些画面，什么画面呢？当然，我们不管是上街走啊，或者是开车哈、啊，你只要进入一点稍微有点像住宅区的那个哈、啊，就开始什么家家院。很多人的家庭的这个院子啊门口啊就开始布满了很多让你觉得你好像不是来到人间的那种感觉哈、啊、当然不是去了天堂
啊是啊可能和那个地狱有点接近了嗯
对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呢如果我们到那些超市啊或者是一些那种卖小孩的东西的那个地方去呢你就开始发现那种稀奇古怪的各种不同的很奇怪的甚至是很深的颜色的糖果就开始出现了跟以前是比较没有的哈。
哎，陈老师您特别强调是颜色比较深的糖果这些糖果和那些五颜六色的糖果您认为会有不一样吗
就是它因为要引起你的特别注意然后它要产生那种特别的心理效果所以他会在这种节日的时候把那个糖果的颜色就加深啊，或者是有那种看起来就好像比较不是那么的 sweet 的那种糖果会出现，就是它的那种设计啊、画面啊，会让你觉得就是好像比较恐怖的那种东西哈。因为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可能很多学校他也会带着孩子出去讨糖吃。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孩子们倒是挺开心的。
对我自己哈，我先讲一讲我自己的那个做法。以前我们在学校教书的时候，我是不太鼓励孩子去做这件事情的。
哦。
然后呢，我自己也不会带着我自己的孩子，哪怕在国外生活，我也不会带他们去做这个事情，因为我觉得，基本上这个活动没有教会孩子善待别人。
那有的小孩人家还到人家敲门还给表演个节目什么的然后再拿一点糖果
对如果你是去报佳音的话你就去吧那这个是太好的事情了、
哦、
但是呢一般的做法他不是他因为 trick or treat 嘛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不给我糖我就捣蛋嘛啊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家长可以先跟孩子正本清源因为你不能让孩子就是不知不觉当中或者是毫无痛感哈，毫无感觉的，觉得我理所当然，我就可以这个样子去威胁别人。你不给我糖，我就要捣蛋啊！我可能就怎么捣蛋。那当然，比较小的孩子他不会去怎么捣蛋哈，他就跟着人家。但是你要知道啊，这个每一年你都这么一下子，都给孩子这么一下子，经过六七年以后，你说他那个观念可能就深根蒂固了。这个是我比较在乎的地方那如果你去是跟人家报佳音、那你就去因为你成为一个帮助别人的人对吧第二个呢我刚刚为什么会特别提那个颜色哈、啊？因为基本上越深的颜色它需要的那个色素的量
就
是比较
多
的
对孩子健康也不好、
其实现在应该还有这种书可以买得到的就是它会告诉你化妆品或者是药品或者是食品哪怕是糖果饼干它上面所用的色素是几号的然后第几号的比如说黄色五号红色六号什么绿色几号什么什么几号的哈它都有标签的就是说这些标签你可以查到这个 因为我们如果拿那个食品的包装上面看，你大概只看到 yellow 什么第几号，你搞不清楚它是什么东西，对吧？
嗯。
那因为那个基本上是经过政府认证以后，它可以使用在食品上面的。
但是 呢,、
哎、但是呢，
它是像你想象的那么安全吗？陈老师，这个您有研究吗？
当然不是，所以我才会要提出来。嗯、就是说这些东西它是这样哈，它会有一些书呢，它会告诉你，比如说你查到的什么黄色几号，它真正的内含物，它的化学式是什么，然后它真正的内含物讲的是什么，有的是铝做的啊、有的里面可能含有一些那个重金属的元素，
嗯
，OK， 然后呢，它会告诉你它是在西元几年的时候拿到这个 license，
嗯哼，
然后它呢在哪个国家，比如说他可能在某一个国家他是拿到 license 的，但是在另外一个国家呢，过了几年之后，另外那个国家发现这个东西它致癌，所以在另外一个国家这个东西已经不能使用了。但是在这个国家他因为没有人去关注这个事情的话呢，那这个东西还是持续存在的，所以政府可靠吗？你不能完全靠他。
对，家长也要有 一些做 research 能力和一些判断的能力哦。不过陈老师，您讲到这儿让我倒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刚才您说去讨糖啊，会造成孩子有那种好像变成一个小混混的这样的一种潜移默化的就变成你不给就捣蛋，就成为这样的一种思维了、嗯、这还是其一、嗯、那么糖的健康这是其二，但是说实话这个色素它还是个小问题。我在近几年都在看到这样的报道，有的人在给的糖果里面夹带的那可不是糖哦，甚至有些毒品它都是包着糖的外衣的。
是的、嗯、而且长得还挺像的。
哎，所以这个是还有一个潜在的安全的隐患是吧？
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不可不慎、嗯、啊，真的是不可不慎。然后呢，不要以为商店出售的东西它就绝对安全的。我们也看过很多的新闻，
嗯，
就是某一类的食品被下架了。为什么它被下架呀？嗯、就是它上架了嘛，所以它再有机会被下架。那为什么它被下架呀？因为后来发现它有毒。
嗯哼，
啊，包括儿童用过的、嗯、那些什么蜡笔啊，也是有下架的新闻嘛，对吧？
嗯，好的，这是讲的一些。和孩子健康有关的因素哈。那陈老师，有的家长觉得说，哇、well, 那过这节大家都那么 happy， 所有的小孩都欢天喜地的，我们家孩子要不去讨糖好像也挺扫兴的，要不然我就跟着这个孩子哈，我来保护着他，让小孩去敲门，这种做法您觉得可取吗？
我觉得一个呢，就是说我觉得这挺重要的一件事情哈，就是我们一定要跟着别人嘛，我觉得这是可以跟孩子去探讨的。你如果说探讨完了以后孩子还是觉得我非得跟着别人出去的话、
嗯、
那我们要有一个范围，就是说第一个我们不能变成小混混嘛，对吧、
嗯、
我们刚刚已经说过了，如果你去送祝福的话那你就去吧、
嗯、
你为什么非得跟着人家一样不可呢？就是如果那件事情是不好的话啊、
嗯。
第二个呢，就是家长如果要跟着去哈，我觉得这个得看，有的时候得看孩子的年龄，他如果超过小学三年级以上你还要跟的话，他会觉得很丢脸的。
哦，这样。
他大概也不太愿意让你跟。
嗯。
但是呢、嗯、不要因为小孩的不高兴或小孩的不愿意你就丧失了你的主权，因为父母的主权最重要是要保护孩子的安全嘛。如果你的安全什么都没有了，那你说还有什么主权，你说还有什么教育可言呢、啊嗯、那这一趟旅行一点意义都没有了。
这是我们讲的万圣节的第一件事儿哈，陈老师，是讨糖这样的一个事情。那万圣节除了这一点的之外哈，其实还有很多小孩子也很感兴趣的事儿。你比如说很多学校都要让孩子在那天你要穿上万圣节派对的服装，那家长就要去给准备啦。有的人还小小孩还好，穿着一点很卡哇伊的小动物的那种衣服啊，戴个大尾巴什么的，还很可爱的。可是也有的家长呢，就给孩子穿着那个黑袍子啊，甚至有的画着一个眼珠掉出来了，哪里是血迹斑斑呐、啊？哎呦，这个这样的装扮被现在的孩子可能有一些人认为害怕，有一些人也认为很酷。所以这个问题该怎么把握？
对，嗯。基本上啊，人的大脑它是有记忆的，然后这个记忆进去了以后呢，它可能会分成两个走向哈， 一个就是它常常会浮现，一个是它就往比较深的这个资料库去储存着。
嗯，
如果到他日后有一天他面对的情况呢是比较雷同的，那很容易把他深藏的那个记忆会拿出来，这样。好，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会刚开始会觉得说，哎，很奇怪啊，这个事儿怎么会好像会让孩子影响那么大呢？好，那我们经过的一些追踪啊，一些方式上的一个就是一个帮忙吧，帮助去回忆一些东西的时候，就发现哦，其实那个根子底可能在几年前发生哪件事情，他埋下了那个印象。
嗯嗯。
啊，那如果这些印象呢，通常我们比较希望是美好的哈，就是说这个印象如果是美好的，它是有勇气的，它是正面的，那它当然变成一种助力。如果相反，那它可能会是在这个孩子的人生当中变成一种阻力。它是一种变成一种负面的压力，对，
老师，
所以我觉得，
嗯，
啊，我觉得，因为现在的商业界，其实在很多因为这个大公司出了一些道德问题层面上面哈，有很多的企业管理啊，跟这个就是商业的活动上，其实有不少的企业都站出来，他们在强调一个概念，一个就是你存在的价值必须 based on 你的这个伦理道德的这个概念啊，或者是说我们有另外一种说法叫做社会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你这个企业存在，你不是只为了个人赚钱，
嗯，
你必须思考你这个企业对社会的贡献是什么，
嗯，这样 sense， 嗯，
对，所以家长也一样，其实家长跟学校也一样，我们也有这种责任哈，就尽量的帮助孩子在他的进去的这个记忆里面，他越多是正向的当然是越好的，
嗯，
所以不管孩子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你怎么样从正向的概念去引导他就非常重要。就像刚才说的，大家都去药堂了，好，如果你非去药堂不可的话，那你能不能从比较正向的方式来药堂呢？比如说你给的是 wish 而不是给的是导弹嘛，
嗯，
right， 嗯，甚至中国人还有一个我觉得挺好的传统文化，就是不是不得的，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对，
你拿了人家的糖，你也可以回馈一点你自己做的东西，或者是你交换糖也可以，交换自己做的糖给别人的是一种祝福的感觉。那这个呢就要说到正本清源，就要说到这个万圣节它的由来，它为什么要这个节的存在，哎，对吧？
对，陈老师，不妨可不可以请您给大家简单的讲一下这个。我印象中好像是说，他们就是为了怕鬼出来啊，所以他们就把自己也装扮成鬼，要跑把鬼吓走。然后我就想，那鬼就不怕你这个鬼脸了吗？您怎么看呢？这个起源？
我自己是觉得这个说法还不太符合逻辑的这个概念哈，因为他如果很丑的话，那你跟他一样丑，他怎么会怕你呢？
那你要比他更丑，他才怕你嘛。
啊，问题是如果你把自己弄得那么丑，你都不怕自己变得那么丑的话，你根本就不怕他了，那你何必把自己弄得搞得那么丑呢？挺难看的嘛。
哦，对，陈老师的逻辑也听起来很有道理哦。嗯，
对不对？好，你已经很有，你已经这个勇气满满的，对不对？能把自己搞成那么丑了，然后你何苦来哉呢？因为你的勇气在那里嘛。所以基本上呢，我所了解的哈，这个万圣节的来源它起码有两种的概念。一种就是说早期的人，因为我觉得这个跟我们以前在学这个天才教育里的这个经验也有关系，就是我们发现呢，人越靠机器啊，它有很多人本来应该有的敏感度，它会慢慢的下降，它的思考能力也会慢慢的下降。你看啊，我就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哈，以前没有手机的时代，有电话的时代，那你没有手机来记别人的电话号码，对吧？你拿的是纸笔，你就会发现很多人哈，他不一定要用纸笔，他是记在脑袋里面的。
哦，是这样的。可是现在你要问谁，
哎，
你哪怕你家里人的电话号码，你都不一定能背出来。
哎，是的啊，现在大概没有人去背了，因为你自动就不去背了，因为那个环境给了你好像就不需要了，你不需要用那个能力，那个能力好像就不存在了，
就丧失了一点点。哦，这很可怕。
哎，对。对啊，是这样哈。所以我们就是当时他这个 产生这个节日的时候，是从欧洲啊，当然也是宗教界哈、啊、起来的一个概念，就是说以前的人他因为没有那么多的科技的工具的东西使用，所以他的敏感度是比较高的。有些人他可以感受到，就环境他变得不好，
嗯，
就有点像什么呢？咱们说的中国人的那个端午节，天地的那个气在运转的时候，
嗯，
人家说的端午节的那个午时水啊，拿来做酱油，嗯、基本上那酱油不会坏。你不要不是那个时候的水呢，你做了酱油，你得放冰箱冰的，要不然它是会坏的。
嗯，
就是说整个这个大自然，它在因为时间的运转的时候，它会产生一些比较正的东西，也比较负的东西。那早期的人，因为他敏感度比较好，就是他没有太靠这个机器的东西，所以他们感受到一些，比如说这种比较负面的这种力量哈。那事实上它是一种什么，他说穿了就是一个正邪大战。
嗯，哇，
所以我还记得当年我们在洛杉矶，我在我那个天才班教育里面的时候，我们的孩子当然那个时候就有所谓的万圣节，我们那个时候的孩子包括学校的老师，没有人去穿那种稀奇古怪的乱七八糟的那种看起来非常的恐怖的那个、
哦、
其实有孩子穿的是什么知道吗？穿的是 Superman。
哦，他还挺英雄的哈。哎，这个挺好。
陈老师讲到这儿呢，我们休息一下。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专家在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的专家是著名的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
陈老师，讲到万圣节一定要讲万圣节的布置问题。
就是这个门前，你说如果要是不布置呢，家里有孩子的觉得人家都有这种过节的气氛，那我们也要布置一下呀、嗯、可是如果挂上那些鬼呀、啊、哎呦很可怕的，
是
这个我觉得和中国人的一些传统的观念又有冲突，您对这点怎么看呢？
对，您说好，中文里面有一个词叫做阴森森哈，就是在形容这种你把那个环境啊气氛啊搞得很恐怖的那种感觉哈。所以基本上呢，就是别人家这么做了，我个人的理解啊，你们家也不见得一定要跟人家那么做啊，除非那是好事儿。如果他不是那么的健康，或者说不是那么的，尤其是对孩子，尤其是你们家如果有更小一点的孩子的话，我倒是建议不一定要跟人家去赶那个潮流，谈那个布置。我们现在比较多好像看到的是那样，可是就很凑巧了，礼拜四的时候，因为我到康州去了一趟哈，哎，有意思，呵呵，非常有意思。
嗯，什么事这么有意思，陈老师？
对，开车经过一个城市的时候，哎，我就一到那个城市，我就觉得那个地方不太一样哈，好像天也变得蓝一点，然后那个树呢，也变得美丽一点，就是它的那个颜色的变化。现在秋天了嘛，所以有红叶啊，有就是金黄色的叶子啊，还有一些树它还是比较常青的哈，它那个搭配起来特别好看。然后那里的空气感觉好像也特别的清新。哎，等我车子走到它的那个town的中心的时候，那个town还不是太小的town，所以它那个马路也还挺大的。然后各个比较大的品牌，比如说什么就是什么咖啡店，某一类的咖啡店啊，什么快餐店啊等等，你大概可以知道的美国几大品牌的那些店，基本上都在马路两边都可以看得到。然后也有医院啊，也有老人公寓啊。然后也有教堂啊，也有学校哦，对，我还记得还有学校。但是因为开车过去呢，我也不能一直拍哈，就很对不起大家，我只拍到四张。
哦，陈老师拍到的照片是为什么你会拍这四张呢？
对，就是刚好时间点停在那里，可以让我被我拍到那四张，但是其他没有拍到的，让我非常印象深刻。非常非常的深刻，就是他的那些人偶啊，他看不到骨头，你知道我说的意思啊？ 就上个礼拜我们说的现在、可能比较多可以看得到的那个庭院的布置都是很多的骨头，很多的那个骨头、
那挂的丢了当啷的那种鬼啊，那种身体在摇晃的那种
呀，然后什么穿黑衣的衣服、什么白的什么啊，然后什么蜘蛛网、那你一概看不到这个东西，它就是用稻草，你知道现在就是秋天收获的时间、所以有很多的比如说玉米杆子呀麦子呀，那些稻草的东西，就是那些草类的东西哈，他们把它扎成稻草人，然后穿上就平常人的衣服，甚至还有穿上什么的呢，穿上那个公主的衣服，就像要去参加那种很正式的 party 那种啊，很漂亮的那种公主的衣服，蓬蓬裙呢 有穿那种的。然后我还记得他们那里有个高中，那个高中门口就是靠马路这边哈，他那个人行道旁边草坪上面呢，就也绑了好几个那个稻草人，然后你一看就是那种高中孩子的那种样貌神情哈，然后穿的是踢足球的衣服，
哦，真的还挺入乡随俗的，
对，非常有意思。然后呢，拍到了几张哈。我想到时候我们这个节目有上网传这个link，有这些链接的时候，可能这个照片都可以把它附在旁边。有一张照片是拍到的是那个退休的，就是老人公寓，然后有一个老人、然后另外旁边呢就一个年轻的貌美的那个护士阿姨吧，就照顾他们的护士姐姐吧。
哦
对。然后你可以看到那个老先生，他就是在老先生的前面那个位置上，给他准备了几个南瓜，然后还有一盆花。
哦，这么温馨啊！
对对对，你就很说明，就是说他只是利用这个时间呢，把他们平常生活的那个样貌，利用这个稻草人的这个艺术把它表现出来。
所以他们也在这个季节里做这种装饰，只是他装饰的很阳光，没有那么充满鬼怪。
没有没有，非常的阳光。然后还有呢，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就是在他们的城市里面推动的一个活动吧，叫做 Light of the Night with Hope， 就是他就是一个也是一个稻草人他里头是稻草，然后外面就给他穿了一件白色的衣服，绑了一个橘色的那个领巾哈，很可爱的然后那个头呢是用那个布做缝起来的，戴了一顶帽子，那个帽子上面也就写一个 hope， 然后他的头发就是那种南瓜颜色，你知道这个时候也是南瓜收获的时候嘛，然后对，然后他那件上衣是白色的，就用橘色的那个字样就是把他们可能有晚上的那种巡守队哈，这个因为我们在台湾也就是在台湾的都市里面每个邻里都有这种晚上的巡守队，就是邻居大家就集合起来去做义工，然后就是拿着手电筒去巡逻吧哈，就是也有这种的，然后他旁边就写了一个 thank you 然后是他们那个城市的名字呀、light of hope 这样。
所以就是用你的灯去照亮这个夜晚，带来给人们带来希望，它就是非常正面的这样的一个 slogan 哈，在那里。
对对，没错，就有点像什么呢？其实在我们华人里头也是常常会说一句叫做给回家的人留一盏灯嘛、对不对？
还真是异曲同工啊。那陈老师讲到这儿呢，我们再休息一下。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的嘉宾是著名的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那陈老师，讲到过节呢，大家还是少不了要出去活动的，关于参加什么样的活动，您对家长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对，其实那个我在这里可能小小的可以说说我自己一下哈，就是可能从父母呀或者是老天给我一个本事，就是观察，所以我做什么事情呢，我就会先去看一下，先想一下哈、然后你再决定你要不要做那个事情。我相信每个人应该也都有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习惯。我从小呢就看到人家做那种 就是在那个天上面转来转去的那种哈，或者是飞得非常快的，就是从那个高处这样滑下来的，然后那个小车子啊，那你有没有看到或有没有听到在那个上面的人什么表情，然后发出什么样的声音啊？就是让你觉得非常的恐怖啊，就是因为那个车子开得非常的快嘛，然后从很高的地方这样往下冲嘛，有没有？当时我在年纪小小的时候看到这个样子，我就会告诉我自己，我绝对以后不会花钱去买这种痛苦，
买这样的票看这样的危险的东西。
这个就是因为你得花钱啊，但是你得到的是什么呢？你看看那些人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真的快乐吗？他是害怕的，他是在处在高度的焦虑情况之下。然后他为什么会还想再去一次呢？因为就像那个橡皮筋一样，你把它拉得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开的时候，突然嘣把它放回去，它会有一种弹力，那种弹力呢会产生一种会让人误以为是一种快感。如果你的就是你的理智不够强的时候，你会随着那个快感的那个感受的东西，你就随着它走了，你被它骗了。所以我是不会，我从小我就打定主意，我绝对不会花钱去干那种事儿的，那个叫做花钱自讨苦吃。那当然我更不会让自己的孩子哈，就花父母的钱，然后去带他们去做那些事情，我是不会的。好，那你再看，等到我学了医学以后更明白了哈，就是那样子高涨的情绪其实对人的身体是非常不好的。其实大家如果要跟孩子沟通的话呢，可以上网去查一些资料，这现在都很容易查，就是焦虑、恐惧、害怕，这种的情绪对人的身体的影响都是负面的影响。一个有的孩子回来会做噩梦的，有的会影响他的血压呀，有的是肝脏就是会受到一些刺激啊，这都不是什么好事嘛哈。那如果孩子他是因为别人去他也觉得想去，咱们就先跟他分析分析一下，就这一趟出去先不要说你不能出去，就是这一趟出去我们要准备多少银两，要准备多少银子嘛，你总是要买门票对吧，你要不要坐车啊，你要不要吃饭呢，就是这一些钱我们得准备多少，还得准备一个钱
治病吧，
因为对因为你做了这件事情之后然后你有可能做噩梦，要不妈妈做噩梦吧，那妈妈做噩梦呢那肯定就是睡不好，睡不好第二天上班呢肯定就没精神，没精神呢影响了工作的这个情绪，那最好就请假要被扣钱，那个钱要先留着
这一连串呢不是那么简单的去狂欢
一
下就完了。
对，然后你想想看，如果妈妈情绪不好，搞不好第二天看你一不顺眼呢就开始口不择懒的骂人啊，骂的你的情绪也不好，那你上学呢哎呀，你的老师你可能就也表现不怎么好了，你的老师可能也头疼了，那然后呢可能会有什么样的行为，搞不好学校又一通电话打来要妈妈到学校去一趟，我又有一天不能上班了，那就再扣一天的钱
这个成本可高了不只是那62块钱的门票啊，陈老师听您这样一讲
对、
哎、
对，那当然咱们不能只有围堵啊，咱们还要疏通哈、啊、就你在跟他沟通之前呢要先做好一点点准备，就是还有没有其他好玩的嘛，对不对？
哦，
哎，比较健康的那种东西可以去玩。我知道我在网络上看到很多的人他们就说啊，现在都是带着孩子去什么摘苹果呀，然后怎么采什么南瓜呀，其实也可以去有这样子的活动啊，然后他也可以去邀请他的朋友，大家几个家长带着几个孩子一起去，这种就比较健康的行为。那这个行为如果这样做的话，我们要花多少钱，然后我们可以有什么样的 benefit, 这个都是可以算得出来的嘛。
好的
呢，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哈，就是它虽然叫 Halloween 呢，但是在中文的翻译它叫万圣节，它不叫万鬼节。
哎，很有意思。
圣那个字啊，如果大家习惯看那个这个简化字的话，可能就不太能够看出它的门道的哈。上面好像是个夹子，下面是个土，对吧？
对，
你就夹个土，怎么当圣人呢？
哦，所以那正体的圣字是怎么写呢，陈老师？
正体的圣字呢是左上边啊，就是大概10点11点钟的这个位置呢是个大耳朵。 隔壁呢一点钟两点钟的位置呢是一个口，下面呢不是个王，下面它是个人，人啊，那个人是土上面土字的上面多一撇，对，那个不是平的，那个是撇的哈，那个字念人，它什么意思呢？它是一个能够负起重责大任的人。
哦，所以才能称为圣。
对，他怎么样能够成为负这么大责任的人呢？他有什么依靠呢？他的依靠就上面两个啦，一个是他的耳朵要去听上天的话，要听上天给他的指示，另外一个口呢也是这个，不管是他听的是这个就是很古老的这个传说里面的这些智慧呢，或者是就是因为这是中国人古代就有的这个历史嘛哈，那当时我们说过有神传的文化，有神话的时代，那个时候有很多的记载都是被我们看到的，就上面写的就是人神共处一室的这种时代哈，所以在当时这些文字出来的时候，就在那个时代的时候，他们就知道说你如果只是靠人的思想靠人的力量，那是远远不足的，你是承担不了那个重责大任的，就像大禹治水，如果只靠他在平地上看到的东西，你是治不了那个水的，你必须往高处看，就像现在要这个搭个飞机往下，你得才能够看到全貌嘛，对吧？
嗯，
啊，所以万圣节其实它的来源当然有好几种版本的说法，其中一种呢就是说其实是一种正邪大战，就是有不好的一些生命，就像那个我们说这个功夫熊猫一二三，它其实里面就是有正跟邪之分，对吧？
嗯，
善跟恶之分啊，那善跟恶之分它最主要的一个核心的个观念就是是为己还是为别人。
OK，
所以对这个 Halloween 的其中一个来源的一个版本就是说，当这个世界上的一些不好的势力、不好的生命、不好的这种东西出来的时候，就是好的生命它是站出来保卫的啊，但是后来不知道是因为是商业的炒作还是怎么的，就是你要去跟这些，你要保卫好人，然后要跟这些恶的东西去抗衡的时候，好像就装扮的比他更丑
哦。
所以上一次我也提到在康州有一个小城，他们里面就没有这种东西，你看他们的孩子穿的东西有的时候就是穿 Superman 啊，或者是他表达生活当中的那种很善的那种 attitude 啊，那种很善的那种能量的东西，那种非常非常正的非常好的那种光明的善良这种东西，那才是治疗这些邪恶的一种，我觉得才是一种不一样的力量嘛哈。所以我们看那个功夫熊猫三，他最后他跟那个在正邪大战的时候，最后他怎么赢他的呀？他其实就是放下了自己的利益，他才能够产生那么大的力量，然后最后才能够战胜那个邪恶嘛。
嗯，好的，感谢陈老师的分享啊，陈老师。那因为今天咱们节目的时间一转眼就到了，但是我想您关于万圣节的点滴的这些提示呢，对我们收音机旁的家长都非常的有提醒。感谢陈老师，咱们就下一周同样的时间空中再见了。
谢谢大家，再见。